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是第一次带领敬拜，发现还是不太容易。我们一起翻到这个罗马书第一章，罗马书第一章，新约罗马书第一章。新约133页，罗马书第一章，我们一起来读第我们从9节读到12节哈。好，我们一起开声来读。我在他儿子福音上用心灵所侍奉的神，可以见证我怎样不住地提到你们，在祷告之间常常恳求，或者照神的旨意，终能隔平坦的道路往你们那里去。因为我切切地想见你们，要把些属灵的恩赐分给你们，使你们可以坚固，这样我在你们中间因你与我彼此的信心，就可以同得坚固。啊，同得安慰。我们一起再读一下11节和12节哈。因为我切切地想见你们，要把些属灵的恩赐分给你们，使你们可以坚固，这样我在你们中间因你与我彼此的信心，就可以同得安慰。好，我们一起有点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我们谢谢你，让我们能够聚在一起，主啊，让我们的心，让我们的生命在你面前是对的，主啊，求你啊，让我们，让你的教会，主啊，有丰盛的生命，主啊，当我们啊在这个世界中啊行走生活的时候，主啊，我们可以发出你的光来，也可以传扬你奇妙的生命，主啊，谢谢你，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门。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个题目哈，叫做基督徒的7种的传递哈。在这一节圣经里面哈，你会发现保罗呢讲到一件事情，就是他非常的期望呢能够去罗马，然后他去到罗马以后呢，在罗马书里边他就讲，他说我去的时候必定要带着神丰丰富富的恩典同去。那么他期望他去到罗马了以后呢，能够把一些属灵的恩赐分给弟兄姐妹，然后呢他说是因为你的信心和我的信心，我们就变成彼此呢同得安慰，然后呢你们的生命呢也可以开始得坚固。当我想到这个保罗讲到他要去罗马能够分给那些弟兄姐妹一些属灵的恩赐，属灵的影响力，显然你可以看到在保罗的心里边，他深深的了解一件事情，就是他去到罗马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目的，是要把一些神的恩典带给那边的弟兄姐妹，好让那边的弟兄姐妹能够心里边得坚固。所以当我们想到这个影响力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世界的每一个人都是有影响力的，基督徒也是同样有影响力的，只是我们要想到我们在这个世界里边的影响力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影响力。所以主耶稣讲，他说你们是世上的光，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儿，怎么能让它再咸呢？显然基督徒在这个世界里边是有影响力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影响力的哈。不信的话你回家的话，你如果恶声恶语的对你老婆说几句话，你会发现你老婆马上就被你影响了，对不对？都是有影响力的，不仅号我们人是有影响力的，包括我们走到任何的地方，许多非人格化的东西也是有影响力的。有一次哈，这个我从大陆呢买了一瓶香水送给我老婆，结果呢他不用这个香水，你知道，哎呀我就觉得很可惜。结果那天呢我就用了好多这个香水，你知道，然后我去教钢琴，那天呢正好呢我那时候还在教一个成人哈，是一个医生，哇那个医生坐在我旁边弹琴哈，真的是不行了，你知道，他这样他憋的回过啊，深吸一口气你知道这是有影响力的。当你用什么东西 都是有影响的，包括一些非人格化的东西，只要是人做的，你可以发现媒体非常有影响力，电影电视，包括小孩子玩的电动游戏都非常有影响力。所以你要了解的哈，艺术音乐所有的绘画，包括球赛，包括你的服装，这些都是有影响力的。但是今天我们要谈一事，就是基督徒在这个世界里边到底要怎么样来影响。当我们谈影响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个人哈，你怎么样影响他，有知识的层面影响他。当你进到大学里边，许多的教授讲的课在知识的层面影响一些孩子，还有情感的层面来影响一个人，或者在理性的层面影响一个人，或者在习惯的层面影响人，意志的层面影响人。这个我这个岳母哈非常健康，现在每一天早上起来，哇，非常早起来就打这个水果汁呢。现在呢，我太太跟着喝水果汁，我两个儿子被逼着要喝水果汁，现在我也跟着喝水果汁，你看整个家都被影响了。这是习惯的影响，还有意志的层面，还有信心的层面，还有心灵的层面。最深的影响是一个心灵的层面的影响。所以啊，当我们想到保罗的时候，当我们看罗马书的时候，他说他要去到罗马，他要把一些属灵的恩赐或者是上帝给他的恩典能够分给在罗马的弟兄姐妹，相信他是要带着神丰富的恩典去到罗马来影响罗马的弟兄姐妹。我自己觉得哈，神其实是非常爱我们的教会的，真的。我觉得这次远志明弟兄来哈，我觉得在不仅布道有许多的人信主，我觉得他来了以后在属灵的层面对我们的教会有一个相当好的影响。我自己觉得我们的教会在信心里边，在委身里边，在爱主的层面里边好像被提升起来了，你知道吗？所以你可以看到他来的时候，他是把上帝的那个丰富在他身上的恩典能够带到这里来。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去到一个地方都是有影响力的，但是保罗他知道他要去到罗马的时候，他要来影响那边的弟兄姐妹。怎么样影响？首先保罗必须是一个深深住在基督里边的人，上帝丰富的恩典在他的生命里边，他才有可能在正面的在属灵的层面里边来影响罗马的弟兄姐妹，往好的层面来影响。其实影响哈是有很多不同的影响的。昨天我接了我父亲的电话，他一打电话跟我说儿子啊，这个父亲的糖尿病现在越来越严重，这个两个肾哈已经快不行了，现在要洗肾啊、但是呢爸爸觉得自己已经活到80岁了，就不要洗了吧。那医生说呢，你不要洗的话就只能有一年半活了。所以他跟我打这个电话的目的最后就是说他还有一年半可以活了。哎呦，然后呢就安慰我说你不要太难过哈。我昨天晚上一夜中就一直在想这个事情，你知道这个就是在属灵的层面对你是有影响的。但是我就在主面前祷告，我说主啊，如果这件事情是出于你的领导，我相信最后你是必要得胜的，最后你在我身上的旨意一定是一个完美的，一个是能够让我的生命能够被建造起来的结局。所以你可以看到每一件事情都会影响我们。所以保罗他深深的知道，当他走出去的时候，他要来影响许多的弟兄姐妹，他要来影响一个未知的世界，他的生命里面必须要有神丰富的恩典，必须要有神丰富的工作，必须要有神丰富的信心，他才能够影响神的教会，他才能够影响这个未知的世界。弟兄姐妹，当我们看这些圣经的时候，保罗说我要把一些属灵的恩赐分给你们，好叫你们的心得到坚固。我就在想到每一天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要怎么样的被主先影响。保罗是一个深深被主先影响的人，他生命里面有丰富的神的恩典，丰富的神的爱，丰富的信心， 坚固的神的对神的信心，所以他走出去的时候常常就可以坚固，可以安慰，可以帮助神的教会，也可以带领许多还没有认识神的人能够来认识神。所以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你必须先要有，你才有可能影响，对不对？如果你是一个大学的教授，你必须先要有丰富的知识，你才可能影响你的学生，对不对？同样的，属灵的层面也是同样的，你必须要有神丰富的恩典。一个人怎么样得到神丰富的恩典？你看这个远志明的这个blog 哈，他这个叫远方的新月，远志明说的很好，他说我每一天就是吃主喝主摸主，他说他每次看圣经的时候就是在摸主，你知道，他说主就充满我，主就他说每一天晚上哈，这个主耶稣不是给门徒洗脚吗，对不对？他说每一天主耶稣都给他洗脚，就是他在这个世界里边，走在这个世界里边，许多沾染的一些灰尘主都帮他洗净。每一天摸主，每一天吃主喝主，神的话进到他里边，所以他生命里边有神丰富的恩典，所以他走出去就对神的教会有一个正面的一个建立，正面的一个影响力。他走出去对一个未知的未信的一个世界里边充满了上帝的大能的影响力，这个就是我们需要学习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的生命里边有这样的影响力，我相信我们周遭的许多人会因为我们的影响力而认识神，会因为我们的影响力而信心被坚固起来。真的需要吃主喝主。我最近哈，就在跟主祷告，我说主啊，我实在是花太多的时间来写，花太少的时间读你的话。前一段时间我孩子去上这个中文学校，所以早上比较安静。那现在呢，他们不去上了，所以早上起来，哇，这两个小孩就很吵，你知道。幸好我有我岳母在那边，所以就比较少花时间安静在神的面前。我就在主面前祷告说，主啊，你要把你的道赐给我，就一直不断的读神的话，一直不断的读神的话，一直不断的在那亲近神，你会发现你的生命慢慢的就开始强壮起来，就开始丰满起来，就开始信心被建造起来。所以当你有了这样神丰富的恩典的时候，当你走出去的时候，你就可以来建造神的教会，可以来安慰神的儿女，把神的恩典，把神的信心，把神的心意，把神大能的作为带给神的教会。当你去接触还没有认识主的人的时候，你就带着神的能力可以来带领他们。这个是主耶稣这个是保罗讲这句话里边一个非常深的一个心意。他说我去到罗马，我切切的想见你们，因为我知道我去了以后必带着神丰富的恩典去，我要把神很多的作为和神多的恩典分享给你们，那个时候你们就会被建造起来，你们的信心会被坚固起来，你们在神面前的生命会被建造起来，你们属灵的生命会成熟长大。这个就是保罗的心，他说因我的信心和你们的信心，我们彼此在主里边信心就同得安慰。哇，这个是多么美的一个良性的一个影响力和循环。你们可以想象的哈，如果保罗哈是一个没有信心的，没有神的恩典的，哇，去到罗马，哎呀，满面流泪，弟兄姐妹啊，快来安慰我，我不行了。哇，这罗马的弟兄姐妹安慰完他以后，罗马的弟兄姐妹也都软弱了，说这个使徒怎么变成这样了，对不对？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是有属灵的影响力，我们需要被神的大能先被建造起来。有人哈说哈，说每一个丈夫在回家的时候都应该把你在工作里边所有的这个劳累或者是一些不好的东西好卸到外边，然后进到家里边的时候呢，你要非常喜乐的，然后来影响你的太太。他说太太在家里边已经忙了一天了，心情很烦躁， 所以你如果回去以后，你再把这个工作里边的牢骚倒给太太，太太再把带孩子牢骚带给你，然后互相倒牢骚，最后两个人就非常的不愉快，你知道？所以你回家的时候，你要把整个的一天的疲劳在外边所有的卸在外边，回到家的时候是一个新的一个面貌进到家里边。然后呢，太太如果把她牢骚倒给你，你就把它化解掉，你会发现你有一个非常美好的家。这个都是在讲影响力，这个都是在讲影响力。所以我们每一天基督徒一定要来到神的面前，先要被那位复活的主、得胜的主、永生的主、创造天地万物的主被他影响，然后我们走到这个世界里边，我们带着上帝丰富的恩典。所以我就在查罗马书哈，我在想保罗到底在几个层面要来影响，要来传递神的恩典。首先第一个方面，保罗要在真理的方面来传递上帝的恩典。我们来读一下这个罗马书的第一章哈，第二到第五节，这里说哈，他说这福音是神从前借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的后裔生的，按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名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我们从他受了恩惠并使徒的职分，在万国之中叫人为他的名信服真道。当你读罗马书的时候，你会发现罗马书是一本充满了上帝的真理的一本书。当然圣经里面的每个字都是上帝的真理，但是罗马书特别在真道方面有一个非常详细的讲解和启示。所以保罗，我相信保罗要去罗马的时候，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在真理方面来影响罗马的弟兄姐妹，让他们知道他们所信的是神在旧约很多年前就在圣经里边所应许的，今天这个应许实现了，这个福音是神道成了肉身，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又从死里复活，这样的一个福音是在旧约里边就已经非常清清楚楚写的预言了。所以你要在真理方面来影响啊弟兄姐妹。所以弟兄姐妹哈，我们第一个方面，当我们想到我们要来影响弟兄姐妹，或者影响还没有认识主的人，第一个方面就要在真理方面来影响。真理方面可能还不仅仅是道理方面，我觉得在这里首先第一件事情，你要想在真理方面影响弟兄姐妹，第一件事情就是你必须要相信圣经里边每一句话都是神所启示的真理。圣经本身是一个无误的，是上帝无误的启示。当你相信上帝，圣经是上帝无误的启示的时候，你才会有信心，你才会有能力，你才会有神的同在。这个我在神学院的时候哈，我们有一个教授就是不太相信圣经是无误的，然后呢上课的时候，哎呀很痛苦你知道吗，我每一天就跟他在那里 argue，他讲我就在那里变，哎呀最后变了这个一段时间以后，就最后就不想再变了你知道。那后来想想我写的那 paper 哈，这个分数是在他手里边，哎呀这想想这到底是站在真理这一边呢，还是站在分数这一边，这很痛苦你知道，非常痛苦。他讲的很多东西也不是说完全没有道理，但是你会发现当你真正接受他所讲的时候，突然发现神的能力就离开你了，神的恩膏就离开你了，神的信心就离开你了，神的同在也离开你了。后来当我开始服侍主了以后，我开始读神的话，我开始相信神的话，我开始相信神在圣经里面的每一句话启示都是无误的，都是神无误的启示，你会发现能力信心 那个恩高神的同在重新回到。当你相信圣经上的话是神乎的启示，当你宣讲的时候带着信心的时候，你会发现神的能力就与你同在，否则的话你没有能力的。如果连你都不相信的话，你为什么要去传讲呢？所以当我相信圣经无误，不仅是在道理上相信，还是在真理里边，在经历里边相信圣经无误的时候，你会发现神的同在能力充满了我的心。当你再起来传讲神的话语的时候，大不一样，大不一样，你就带着神的大能和同在。当然你要知道圣经不是一本研究科学的书，当我们那个教授讲的时候，他总是从科学的角度来讲，你最后发现圣经不是一本讲科学的书。大家明白这意思吗？圣经里边哈有日出和日落，然后很多反对圣经人说，你看现在科学已经清楚了，根本就没有什么日出日落，那是地球在自转。但是你要知道圣经不是讲一本科学的书，圣经是以当时的文化背景来启示上帝的真理。如果上帝当时启示摩西说这个没有日出日落，这个地球是自转的，摩西写出来以后没有一个人能明白了，你知道。你要明白圣经不是一本讲科学的书。所以你看旧约里边哈，他讲的那个祭坛是三种，然后直径呢是一肘，有人就说这个绝对不对，这个是 3.151 4926，这是圆周率嘛，对不对？因为圣经不是一本讲科学的书，如果那时候神启示摩西说，哎呀，这个祭坛的这个整个的这个边围是三肘，对不对？然后呢中间的这个是 3.141 5926这个直径，哎呀，那大家都觉得很可笑，因为它是在当时的文化背景里面写出来的。所以说神要启示的是属灵的真理，救恩的真理，是神是因为什么样的神，救恩之路是什么样，它不是一本讲科学的书。所以你不能够用科学的言辞来去讲圣经。如果你从救恩的角度，神启示的角度，文化的角度，从神在当时的文化背景里面如果启示它，圣经是无误的，圣经永远是无误的。许多的考古，许多的圣经学者研究，最后发现圣经是绝对无误的。当你真正明白的时候，明白神所启示的圣经不是一本科学的书的时候，哎呀，神的同在突然与我在一起，生命中充满了信心和能力。你知道这本书是上帝启示他自己的一本书，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这位神差遣他的儿子为我们罪死在十字架上，又从死里复活，他启示了这本书，好让我们知道，我们能够认识神，能够认识世界，认识撒旦，认识我们自己，认识怎么样能够得到永生，怎么样进入到神的恩典里面去。所以你就有信心了。弟兄姐妹，如果你不认识上帝的真理是绝对无误的，我们很多时候没有办法传递真理的。你怎么传递真理？1+1=2，对不对？如果你觉得1+1=2是错的，你怎么传递呢？你传递的时候就没信心了，对不对？但是神的话是无误的，上帝是全能的，他造着宇宙万物，他难道不能启示一本书是无误的吗？当然可以。所以我们是不是第一个层面要来传递真理？如果我们不传递真理哈，其实会败坏许多人的信。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主耶稣讲，他说天地都要废去，我的话却永不会废去。当你读这句话的时候，你就知道圣经里面的话是不会被废去的。主耶稣说圣经里面的话一笔一画都要成全的，天地都要废去，我的话永远不会废去。这谁敢这么讲啊？这毛主席也只能说一句顶一万句，对不对？是不是？但是神说话了，他说天地都会废去，我的话是永远不会废去。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第一件事情，我们走到神的子民中间，我们要去传递真理，就是你要相信上帝所启示的神的话，神的启示是无误的。当你传递圣经里边神启示的真理的时候，你是在传递一个真理。当我们的信心是建立在神的话语上面的时候，我们的信心是有根有基的，这是非常重要的。神的话实在太宝贵了。我还记得那天在孔祥东家里边哈，我讲罗这个约翰福音的主耶稣讲了三句话，主耶稣讲三句话，他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对吧？凡信靠我的，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然后他对撒玛利亚妇人说：“你喝了这水还会再渴，你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哎呀，我每次读这句话就深深的被震撼。我想到我以前真的是喝这世上的水啊，天天在渴。我那时候分享说，我有女朋友，越交女朋友越渴，真的是这样。我那时候才现在才明白为什么所罗门要娶1000个太太，他是越娶越渴，因为喝这世上的水，你必定还会再渴的。但是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们在亚特兰大的时候，有一个弟兄，他信了主了，他上台做见证，他说我真的是以前非常渴，他说我有2个 master， 我有3个 PhD， 我现在正在拿第4个 PhD。 你说渴不渴？那个人的岁数跟我差不多大，已经头发全的，这样的一个弟兄，他说我真渴啊。他说我怎么样填补这个渴呢？就是不停的拿学位啊。他说我现在正在拿第四个，但是我信主了，我现在觉得我好像没必要再拿第四个了。主耶稣说凡喝这水的还会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那时候讲说，有人调查美国的富翁说，你们还需要多少钱才够？每一个富翁都说再多一点。这个再多一点到底是多少呢？他有了那个数就再多一点，喝了这水是永远还会再渴的。这主耶稣讲的，这多宝贵的话，喝了这水还会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所有的东西都是这样的。你会发现你买了一个新车哈，前2分钟挺满足，后2分钟发现被人刮了一道，哎呦，刮塌了，就变成了旧车了，慢慢就变旧车了，然后就想新车了，你知道，对不对？我前两天就弄了一个新车，不小心被别人刮了一下，刮塌了，现在就变成旧车。我们的心都是这样的，主耶稣讲的同样的，主耶稣讲第二句话，也是在约翰福音，他说复活在我，生命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你信这话吗？你知道这是多么大的震撼，对这个世界，对这个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是多么大的震撼。有谁敢这么说，复活在我，生命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然后主耶稣说你信这话吗？马大和玛利亚当时是不信的，很快主耶稣就让他们的兄弟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了。你知道吗？当上帝来到人间的时候，他讲话的时候真的是有一种能力，天地都要废去，上帝的话是不会被废去的，上帝的话都记载在这本圣经里边。这本圣经是多么宝贵的一本圣经，它是上帝的真理。你知道在中国大陆有一段时间，那时候不能拥有圣经的时候，很多人把圣经藏在米缸里边。我记得我见过一个河南的一个牧师，他说第一次，他说他们那边从来没有圣经，都是听这个远东广播公司在那个网上啊读圣经，一句一句给他们读，就是一句读神爱世人，然后他们就马上抄神爱世人，再讲一遍神爱世人，他马上照抄神爱世人，然后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他马上抄，就是网上这么抄圣经的。那时候没有圣经，他说他们第一次拿到一本圣经的时候是从香港寄来的一本圣经。他说一群弟兄姐妹坐在屋子里边捧着那本圣经哈， 你说这是中国的这个河南的弟兄姐妹，很多都是农民啊，说他们看着那本圣经啊，每个人都去亲那本圣经，你知道吗？但是亲的时候那个眼泪哈、啊，就把那个圣经上的那个彩色那个红的、啊、都给印那个都给印到他们脸上去了的，你知道吗？多少的人，当你真正的明白上帝的话语是大能的，上帝的话语是充满了祝福的，你会宝贵这本圣经啊。你们有没有最近上网看一下袁志明那个神州的，他有一个故事片叫《拿撒勒人耶稣》，是6个小时的，就拍得非常好，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哈。你知道主耶稣哈，拍主耶稣第一次进到会堂，他受洗被圣灵充满，试探完以后进到会堂念这个以赛亚书61章的时候，主耶稣念完了以后，他说：“神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医好伤心的人，叫被掳的得释放，被压制的得自由。读完了以后，主耶稣把那圣经合起来，犹太人的规矩是要去亲吻那个圣经的。那为什么要亲吻圣经啊？是上帝的话，上帝的话是无误的话，充满了能力的话，里边的每一个应许上帝都要兑现的。当你相信主耶稣的话的时候，圣灵就会进到你的生命里边，给你永生的生命。当主耶稣说复活在我，生命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你相信这话吗？当你相信的时候，圣灵就会进到你的生命里面来重生你。是大能的，是大能的话。主耶稣在马太福音14章第6节，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所有的人都在寻找真理，所有人都在找一条道路通往神的道路，所有人都在找长生不老。但是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我就是真理，我就是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天父那里去。”这是多么伟大的宣告，谁敢这样宣告？这是神的话。你要学习传递上帝的真理，除非你相信上帝的真理，除非你相信圣经所启示的就是上帝的真理，你才会有信心，你才会有能力，你才会有神的同在。这个相信会改变我们的生命。我有次看到一个师母哈，那时候我住在亚特兰大，不经意的走过她的房间，知道，发现我们这个师母就跪在那边读圣经。哇呀，我说我什么时候跪在那边读圣经？我读圣经都是晚上教完学以后很累哈，把脚翘在桌子上那边读圣经啊。那时候真是灵性不好，读没读几章就睡着了，知道？我不知道我们弟兄姐妹是不是读圣经没读几章就睡着了？哎呦，他那个读圣经啊，真的是。最敬虔的心的把这个圣经放在床上，跪在那边一边读一边祷告，一边读一边祷告。哇，很有得着。圣经的话实在是你需要去思想，需要去咀嚼，需要去默想，需要去祷告。你会发现圣经的话就像旧约里面所说的，他说神的话一解开就发出亮光来，神的话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的。然后这个主耶稣在这个耶利米书里面他说：“我的话岂不像大锤一样吗？能够打碎一切的磐石。”这就是上帝的话的能力。所以主耶稣说什么？天地都要废去，我的话却永远不会废去。这是太宝贵了。所以我们在美国哈，大家都不太珍惜圣经哈，因为圣经太多了，是不是？我那天一数我们家，哎呦，我这个老婆哈，买各种各样不同版本的圣经，知道吗？啊，各种各样不同的外表的圣经，可是她读经也不多，但是就喜欢买圣经的。哎呦，我一数我们家，简直是太多圣经了，恨不得20-30本圣经了。我们圣经太多了。我们每一天想看就可以看到，所以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不宝贵圣经。 圣经是需要我们用信心来接受的。神的话是充满了大能的，它可以改变我们的生命，改变我们的思想，改变我们人生的每一个角落。因为圣经的话的作者是圣灵自己，神的灵进到你的生命里边，借着神的话，就是神的道，如同两刃的利剑，在我们的生命里边来做塑造的工作，来做洁净的工作，我们的生命就被神的话所充满，就被神的灵所洁净。弟兄姐妹，你真的相信圣经是神的话，是永不废去的上帝的话，是神的真理？所以当你带着这样的信心，你才可以坚固弟兄姐妹，你才可以传扬上帝的荣耀的福音。同样哈，不信的也会影响人们对神的话的信心。你看宋尚杰博士，这中国最有名的一个教会历史里面最有名的传道人，从小就信主，但是呢不是很清楚，最后呢去到纽约的协和神学院，那里边呢有一批哈圣经学者，但是都是不信的。你看还有这种神学院都不信的，然后在那里宋尚杰就被搞糊涂了，你知道，哎呀整个搞糊涂，然后每一天呢他也不去上课了，他跑到家里边自己在打坐。你看一个基督徒牧师的儿子去读神学院，最后读神学院读到去打坐了，你知道，哇，这简直是奇谈怪论的。不仅如此，然后他的英文很好，在图书馆呢闲的时间呢把老子的道德经给翻译成英文了。他就说我要把这个老子和道教介绍给西方社会的。你看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一种东西。但是很奇妙，他说有一次下这个放假的时候，几个同学呢邀请他去听一个布道会。他说上来的是一个小女孩，穿着一个白色的裙子，你一看她哈就知道这个小孩没什么学问的。然后他在那里拿着圣经高声的宣读上帝的真理，那个小孩子讲的很浅的道，讲完了以后他说跑到台前去悔改了，很多市长，很多的议员，很多的达官贵人都跑到台前去悔改。然后宋尚杰听完那场道了以后回来以后，他说我在这个神学里面所有读的东西都是废的，都是 trash。但是当那个小女孩带着信心来宣告上帝的话语的时候，你知道那个话语是多么的有能力，像一把两刃的利剑刺到我的心中。她就在那里悔改，然后她就开始读许多属灵伟人的传记，每读一本她就在那里悔改，每读一本就在那里悔改。她说属灵的伟人，在神面前大有能力的人，都是单纯的信心来信靠上帝真理的人。你只有单纯的信心信靠上帝的真理，你才有上帝的同在，你才有上帝的能力，你才有属灵的那种权柄。所以宋尚杰博士哈那天一直在祷告，祷告了很久，他说终于有一天在祷告的时候主耶稣向他显现，然后后来他就重生得救了，真正信主。真正信主了以后呢，他本来是他那个教授的得意门生哈，后来信主了以后跑去跟他教授说你是属魔鬼的，跟那个教授说你让我丧失了我对上帝的信心，但是上帝又让我得回来了。他说你也是许多的年轻人让他们丧失了他们对上帝的信心，所以你是属魔鬼的。你知道宋尚杰是非常这个 emotional 的一个人哈，讲完了以后，然后呢后来宋尚杰博士就被送到精神病院去了，这个不幸派的这些教授啊以为他得神经病了呢，把他送到精神病院，后来他回国了，神就开始大大的使用宋尚杰博士。你知道所有的根基都是从一个根基开始的，这是上帝无误的启示，是上帝的真理。 每一个字都是上帝启示出来的。圣经怎么样来说呢？就是主耶稣他说，天地都要废去，我的话却永远不会废去。当你真正的明白这句话有多么大的能力权柄，信心才能够被建造起来，神的话在你的生命里边成为了至宝，你才会有属灵的能力。每一句话都是上帝亲自启示出来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宋尚杰博士哈，他的布道是大有能力的，你知道吗？我见过一个老伯伯哈，有一次去我们亚特兰大，到我们那个住的地方，哎呀，我跟他两个人就聊起来，他说我小的时候听过宋尚杰博士讲道，哎呦，我说哇，这可是不得了啊！宋尚杰博士你都见过听过，因为宋尚杰博士在1944年的时候就过世了。他小的时候听过宋尚杰博士，他说宋尚杰博士讲完道以后跑到前面来哭悔改的，那个地都会都潮了，你知道吗？然后呢，那个讲台底下，全部都是病人，长大麻风的，生这个病那个病的。因为宋尚杰博士神给他有医病的恩赐，他讲他说哇，那个神的同在和能力是非常强的。其实如果今天哈，你读宋尚杰博士的讲章，你会发现没有什么特别的，他就是讲一节经文，然后解释一下神爱世人。首先就是说神爱你啊，爱你，你要悔改。你看只有神最爱你，他讲道就这样的，就是解释讲，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主耶稣就是神，他来到地上救我们，就这么简单。但是有圣灵的同在，有神的大能，哦呦，那个带出来的果效真是不一样。他讲完了以后哈，许多这个见证都说，听宋尚杰博士讲道哈，有一个特点就是你越听越爱听。你第一次去听的时候，你会觉得被他骂一遭，心里面很火，但是又有一种感觉，还想继续听下去，你知道？好像吃榴莲一样，虽然很臭，但是还想再试一遍，你知道？等到吃第二遍的时候，你就发现，哎呀，已经上瘾了。到了第三遍，就是越听越爱听，越听越爱听。最后，神的能力就会降临在你的身上，带出来的结果就是这个人真正悔改了，而且一生愿意来爱主。愿意来行在神的真理里面，都是从相信上帝无误的启示开始的。我们查经也是同样，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们查经的时候到底怎么查，你是不是查经的时候把它当做一个故事？你如果把它当做一个故事来查，是不会有真正的那个 result 出来的。当你知道这是历史上的一个事实，是上帝在人间的作为的时候，那个时候就不一样了。那个时候就不一样了。那是上帝的真理，这个真理，这个 truth 在英文里边不仅是一个真理，它还是一个 fact， 是一个事实。当你知道上帝的话语是一个事实，是真理的时候，当你查考的时候，你知道这是上帝来到人间，在人间的作为，在人间说话，在人间启示他自己的时候，你的心就被打开了，你的心就会燃烧起来，你的生命就会被建造起来，你的信心就会被建造起来。这是神的话，你必须要相信他。弟兄姐妹，我要求主把我们里边不信的恶心要除去。你知道科学家哈，天生就是喜欢怀疑的，是不是？你们都是科学家，所以让你们相信哈是不太容易。但是那个单纯去相信神的话是有福的，那个神的话会大有能力的进到你的生命里边去，进到你的心中，带出神的同在，带出属灵的权柄和能力。所以相信和不相信是完全不一样的。我相信这是保罗第一个要传递的，就是要传递真理，传递真理。弟兄姐妹，当然我们要传福音啊，我们不仅要传福音，我们要传神全备的真理，传递上帝的真理。 当你真正的带着信心来传递的时候，那个就不一样了，那就不一样了。孙安杰博士曾经讲过一个见证啊，他说他去到一个地方，有一个牧师，他说工作了20年，办了好多活动，然后孙安杰博士问他，他说你办这么多活动有没有属灵的果效呢？那个牧师说没有属灵的果效，他说我没有带过一个人真正信主，跑到我们这里来都是来这个他因为他们是在那里办活动，你知道，他说是来活动一下。他说为什么呢？最后他说，因为我自己都不能够相信圣经上的话。但是最后他悔改了，经历了上帝的能力以后，他说那个事工神借着他所做的作为大不一样。弟兄姐妹，我们的心要在神面前完完全全的除去那些不信的东西，不信的恶心。今天许多还有不信的人，他们所讲的东西都不是从神来的。你可以看很多的文章，都不是从神而来的。前两天我跟那个小刘弟兄哈在聊的，他说我最近看到一个这个电视片，他说呢正好是跟你讲那个出埃及记哈有关系。他说以色列人那个出埃及记的时候，你知道那个电视片上怎么解释？他说就是在以色列人马上要过红海的时候，突然火山爆发了，把红海填出一条路来，然后以色列人就在那上面。哎呀，我说这也是神迹啊！以色列人红那个火山爆发，以色列人能走在那个岩浆上面，这不是神迹吗？你怎么解释都解释不通的，你知道吗？对不对？然后还有人说以色列那个红海哈，过红海那个海是非常浅的，以色列人就趟水就趟过去了。但是你要面对另外一个神迹，那么浅的水怎么可能把埃及所有的军兵都淹死呢？对不对？所以你会看到圣经上的话给你完全没有回旋的余地，你要不然就相信，你要不然就不信，你没有办法用别的东西来解释的。上帝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他难道不能分开红海吗？对他来说没有难和容易，他可以创造宇宙万物，他可以创造这个世界的物理的定律，他也可以改变这个定律。对于我们来说，我们觉得这个定律是看惯了的东西，改变这个定律是神迹，在神来说都是一样的。这个世界的定律对我们来说应该是看惯了的上帝的神迹，上帝的作为，改变了的是没有看惯的上帝的神迹和作为，都是一样的。只有完全的相信才会带着上帝的能力。弟兄姐妹好，要祷告，要把不信的恶心从我们生命里边挪去，你的信心才会有根有基，你的信心才会带着上帝的大能。我这个写了7个方面啊，看来我今天只能讲1个方面。7个方面，第2个方面是传递信心，第3个方面要传递生命，第4个方面要传递属灵的法则，第5个方面要传递对神的信念，第6个方面要传递这个意象，第7个方面要传递上帝的属灵的恩赐。以后有机会我们再来讲，但是第1个方面传递真理，大家可以好好的思想一下，我们一起起立一个祷告好不好？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主啊，孩子把这个教会仰望在你的手中，孩子知道这是你的教会。主啊，你在这个教会里边做了多少奇妙大能的作为。主啊，孩子为这个教会感谢你，为我们主啊能够参与在这个教会里边看到你无数的神迹作为，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主啊，愿你更多的让我们经历你在这个教会里边的作为，好让我们的信心有根有基。主啊，也求你建造我们，让我们成为一生来传扬你的福音，传扬你的真理，传扬信心，传扬信念，主啊，传扬在你面前的恩典的一个人。主啊，谢谢你，求你建造我们，把我们里边不信的恶心除去，主啊，让我们一生要来跟随你，奉耶稣。